好，我们今天是要看《以弗所书》第四部分啊。第四部分是讲新的关系啊，新的关系。第十二课是讲在家里做丈夫跟妻子啊。第五章21节到33节啊，在前面保罗讲了哈，在神的计划之下，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啊，就是教会。世界上所有的人种都可以进入这新的社会，这新的社会特点是合一与圣洁。合一是在多元的情形下合一啊，多元的情形下合一。圣洁是生活行为的成为圣洁啊，像穿上新衣服一般。现在保罗要继续的来仔细的教导关于家庭的关系啊，关于家庭的关系。那最后就以弗所书最后，保罗提到说，这个新社会会面临的属灵的战争。可以说保罗是在教导我们在新社会里面要有的新的关系。一方面是可以看见在家庭里面的关系，另一方面可以看到不可见的灵界的关系。马丁路德在他写的《教义问答》里面说到，保罗在这里的教导跟彼得的教导啊，这里教导就以弗所书5章22节到6章9节，那哥罗西书3章18节到4章1节，提多书2章1到10节，彼得前书2章18节到3章7节，是所谓关于家庭的规矩，关于家庭的规矩，就是说这个是 table or household duties。Table household duties， 关于家庭的规矩。这里我们看到保罗说顺服，所以我们先来讲一下，就是说圣经里面讲的权柄跟顺服啊，权柄是 authority， 顺服是 submission。 第21节的地方用了动词啊，顺服，然后22节的话没有动词，所以自然的就是用在22节。我们看中文圣经的话也看得出来，22节的话，那顺服是点点点哈，表示呢原来就是那边是缺乏动词的啊，原来那边缺乏动词，所以就把21节的动词当然就是也用在22节。21节讲到被圣灵充满的人可以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22节就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然后6章1节说到做儿女的必须听从父母，6章5节是说做仆人的要听从主人。基督教的啊，讲到这些时候我们要清楚，基督教的基本精神是重视人的尊贵，而且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主耶稣对妇女是非常的尊敬，而且有礼貌，这个是在福音书里面记载的，在福音书里面记载的。他甚至主耶稣甚至特别对撒玛利亚的妇人传讲福音，主耶稣对小孩子也是非常的尊重。主耶稣说过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啊，马太福音19章14节，马可福音10章14节，然后路加福音18章16节。主耶稣对妇女对小孩子这个的态度哈，跟当时的社会大不相同。当时的社会是怎么样的社会？就说不想要的出生的婴儿可以丢掉的啊，在罗马社会里面啊，做父亲的有那权利啊，不想要的婴儿可以丢掉，或者放在路上让别人捡了， 啊，而且可以养了啊，把这个婴儿养大的话，可以做奴隶，或者也可以变成娼妓啊，女的还可以养了以后做娼妓赚钱。那主耶稣对妇女跟对小孩子都是相当尊敬的，主耶稣对劳工也是很尊敬，对工作的人也是很尊敬。他自己在出来传道之前的话，他跟他的就是就可以说是他的父亲吧当然我们说不是真的他父亲，不过在家庭里面是他父亲的约瑟一起做木匠。而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主耶稣也洗门徒们的脚，告诉他们说要学他。学他做仆人式的领袖，所以就是劳工的话，主耶稣也是非常的敬重，也是非常的尊敬。所以，我们对保罗跟彼得教导的有关家庭的规矩的了解，应该是由主耶稣的精神跟行为来解释、来了解。保罗已经说了哈，在主里面是没有任何的隔阂，没有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分别，没有奴仆跟主人的分别，这个是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没有男跟女的分别，这加太书三章二十八节，在保罗的教导的家庭的规矩，他不是说要再建立一些隔离或者阶级的不同。所以，我们由新约耶稣跟使徒们的教导，我们知道有三个原则在那里。有三个原则在那里。首先是妇女、小孩子、仆人的尊严，就他们有尊严，就 dignity。其次是在神面前，大家是平等的，在神面前大家是平等的，不管是什么人种。什么阶级，什么文化，男或女，老或少，大家都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第三呢，在神的家中的信徒是合一的是合一的，unity。在神的家中，我们大家同为弟兄姐妹；在基督的身体当中。我们同为肢体这是三个主要的原则主要的原则。所以我们要了解保罗说的妻子、儿女、仆人的顺服，不是说这些人都是第一等的，而是强调每个人的角色的不同，每个人角色的不同。马丁·路德这样的说过哈，我们必须在500年前哈，他改教是1517年改教，所以明年就是改教500年。他这样的说过，我们必须区分职位、职分英文叫 office 与个人，英文是 person，office and person 我们必须区分的。好像是说，一个人名字是可以是约翰，但是他可以是地方法院的法官。一个人是个人是个 person，但是神放他在一个职位上面。可以说，我们比如说两个人，一个是叫约翰，一个叫雅各，但是他们的职分的话，一个是法官，一个是老百姓。因为职分的不同，所以我们必须遵从在上掌权的人。我们老百姓当然要尊敬要听从做法官的。所以也是一样，做丈夫是一个职位我们也是要听从做丈夫的。做父母的也是一个职位，要听从做父母的，或者做主人的，或者是甚至工作上的上司 这也是职位不同，我们必须听他们的。可以说在个人的观点，说从个人的观点来看的话，丈夫跟妻子，父母跟儿女，主人跟仆人是有同样的尊严，但是他们是有不同的神给的职分，在尊严的价值上是平等的，但不表示在角色上是完全相同。为什么不同的职分需要有权柄呢？为什么就是不同职分要给他给就是说给某一些人有权柄呢？我们说所有人的权柄是神给的，我们所有的人跟人之间关系如果有权柄的话是神给的。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位神，是神是有秩序有规矩的神，在他设立人间社会跟家庭的时候，他定下一些权柄跟领导的地位，因为这样的权柄是神给的，所以我们必须尊敬这样的权柄，我们必须尊敬这样的权柄。权柄在我们要看的这一段都强调这个权柄是由主而来的，我们今天要看的一段都由主而来的，像做妻子的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哈，讲到主这个这五章二十二节，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六章一节，做仆人的听从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六章五节，就说都是跟主有关的。而且呢在连接的句子，我们连接的句子说五章二十一节，我们说是连接句子，因为跟前面有关跟后面也有关系，是前连接的句子说到我们彼此顺服呢，也是因为纯敬畏基督的心啊，纯敬畏基督的心，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哈，权柄是神给的，但这权柄不是说没有限制的啊，权柄没有不是说没有限制的，我们的顺从也不是说毫无条件啊，没有条件的顺从，因为权柄是神给的，神给的权柄如果滥用权柄的话，尤其是强迫我们不顺从神的时候，我们可以不顺从。举例说来吧，啊，如果政府禁止我们传福音，我们就应该与彼得一样的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啊，《使徒行传》第五章二十九节。如果有权柄的要禁止我们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或者要我们做神禁止我们做的事情，那我们就必须要不顺从，但是这不顺从是应该是和平的不顺从，圣经上没有教导我们要革命啊，就是说这和平的不顺从，英文有个特别字的人叫 civil disobedience， civil disobedience。当然，就说这个和平的不顺从，那是我们的责任啊，那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要顺从神，我们必须在某种情形之下不顺从人。但是这样的情形应该是例外的情况，在一般通常的情况，我们必须谦卑的来顺从神给的权柄。这些权柄是神给的，代表神来施行权柄，代表神来施行权柄，但是使用的人代表神呢，不能够为了自己的益处，由自私的出发点来使用权柄。尤其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教导哈， 保罗在这里教导没有说你们要认真的、用你们的权柄，保罗教导是说你们要小心使用权柄，而且就说就讲得很清楚，不要欺负妻子，不要欺负你的儿女，或者欺负你的仆人，要想到那是神给的权柄，要必须要照神的教导，要看重对方的尊严。所以保罗的教导是说，做丈夫的要爱妻子，要照顾她，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做主人的不可威吓仆人啊。所以这一段是讲到这个权柄跟顺服。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呀、有没有什么问题？对这里讲的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想就是我们先把这个权柄，圣经里面讲的权柄跟顺服稍微讲一下哈。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来看，真的来看哈，看这几节做妻子的责任。5:22啊，5:22-24，我们同声的来念。好，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在这里保罗是讲说哈，妻子要顺服丈夫，有两个理由。第一，讲到丈夫是头啊，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然后丈夫是妻子的头，要怎么样有更好的就是更多的解释，我们说在哥林多前书11啊，11:3-12，哥林多前书11:3-12啊，看我们看到，既然这样的话，就顺便读一下《哥林多前书》11:3-12。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11:3-12，我们一起来念好了哈。那个这三道，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拔剃拔为羞愧，就该蒙着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该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然而造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啊。所以这个是继续再读两节吧。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你们自己审查，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宜的吗？好，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在提摩太前书2:11-13，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啊，提摩太前书2:11-13。11-13，这里有讲说女人要沉浸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浸，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好，那就是说，这 但看到那两段的话哈，就是我们以后会好好的来讲他们。不过就说在这两段里面都讲到丈夫是头啊，就说，所以两段里面对丈夫是头有更多的解释啊，都是保罗写的书。保罗是说女人是在神造男人之后所造的，也是由男人所造出来的，为的是要帮助他。他也说到男人是由女人所生，而且男人跟女人是互相依靠的，男的不能没有女的，女的也不能没有男的，互相依靠的。在这些保罗强调什么？强调神造夏娃的秩序方法。夏娃是后来造的，方法是从亚当的身上拿出一个肋骨造的，目的是要帮助亚当。因为保罗用神创造时候的情形来做他讲妻子要顺服的原因，他没有用人类堕落之后的情形，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样的理由不受文化的影响啊，不受文化的影响。因为那是啊，就是说在创造神创造的时候就是那样啊，我们人堕落之后才产生各式各样的文化，所以这个保罗是用创造时候的理由，所以这不受文化的影响。然后呢，我们得救我们是有个新生命，我们得救有个新生命。新生命是什么？新生命就是说我们有罪性，我们有罪性之后啊，我们有罪性之后，我们有的新生命就是恢复我们原来被创造时候的完美的人啊，我们开始恢复啊，就我们开始有新生命，要开始恢复到我们创造的时候是非常完美，但我们祖宗亚当一堕落以后，我们每个人生出来就是堕落的，没有原来的完美。但是我们一信主之后，我们有新生命，我们新生命就是我们开始要恢复我们原来被创造时的完美的人，就是要恢复到原来神创造人类的理想。我们说在马太福音19:4-6哈，主耶稣在那里讲人的婚姻的时候啊，我们翻一下马太福音19:4-6，马太福音19:4-6，4-6，那时候第三节是说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第四节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主耶稣是用这创造时候的啊，创造时候的神把亚当跟夏娃放在一起。所以就说主耶稣在这里是讲这婚姻的话是像亚当跟夏娃一样的啊，而且是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话，人不可分开，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主耶稣讲人的婚姻的时候，他引用到起初神造人的情形。主耶稣讲人的婚姻的时候，他引用到起初神造人的情形。他接受，主耶稣接受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的教导，所以主耶稣接受的话，主耶稣也引用的话，我们也必须一样的接受。 在创造的时候所定立的，没有任何文化。我说在创造的时候所定立的啊，就是说亚当跟夏娃的关系的话，没有任何文化可以拒绝接受。我们说男人跟女人是有生理上跟心理上的差别啊，生理跟心理上的差别。所以我们说最近的一些变化哈，最近有什么同性恋啊或 transgender 的话啊，这些都是反圣经的事情啊。现在社会是越变越糟糕哈啊，这些故意反对圣经的事情都变成正常。而且就是说民主党的政府的话还特别是要保护那些人。所以就是说男人跟女人是有生理上跟心理上的差别，男女是平等，但不是表示说他们完全相同。神造的他的形象是造男造女，但是他们是互相补助的，互相补助就 complements the other 啊 complements the other 就是互相补助。圣经的立场是男女是平等的，但也是有互补性的。互补性的话是 complementarity， 丈夫跟妻子互相帮助，但是呢有这个互补性，有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角色。圣经的教导是神给丈夫做头，要来领导，做妻子的可以得到他，其实做妻子可以得到他最大的满足哈。如果他愿意顺从神的教导啊，接受神给妻子的角色，而不是说在那里反叛，拒绝丈夫做头啊，这个是圣经的教导。我们说古时候的各样的文化啊，可以说是在各样的文化里面对女人都是不公平的啊，各样的文化对女人不公平的，只有在基督教的信仰传开来之后啊，每个地方对女人的地位都开始尊敬啊，都开始尊敬。我们说在中国吧，中国我们啊，就说以前的话啊，满清时代的话，或者民国刚刚开始的时候，女人绑小脚啊，女人绑小脚，大家知道绑小脚到绑了多少年？在中国有多少年？知道有多少年？我去查了一下哈，在中国是有1000年的历史，啊，说是从五代十朝的时候就开始了，啊，五代十朝就开始，所以各样的文化对女人都是不公平的。那在保罗的时代啊，在以弗所的地方，其实在以弗所的地方那时候也有所谓女权运动，也有一些女权运动。所以在这样的黑暗的时代，保罗教导可以算是一线光明，把神的旨意显示出来，把神的旨意显示出来。保罗在这里不只是说到创造的时候，他也说到基督是教会的头啊，他也说到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在这里说23节就这样说嘛，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那我们就说看看基督怎么样做教会的头。主耶稣做教会的头，在第4章15到16节哈，已经有描述过了，就是我们以弗所书第4章15到16节已经有描述了啊。就是说那边说基督是头，教会才可以得到健康，可以渐渐的增长啊。凡事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啊，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所以基督做头的话，在那里所描述的主要不是在管理哈，主要不是在管理，而是在供给与尽做头的责任。 然后我们说这里呢，这里我们在二十三节又看到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这里加上基督是全体教会的救主，除了头以外又说他是全体教会的救主，所以基督是教会的拯救啊。然后前面讲到是教会的帮助，是教会的供应供给，所以教会怎样的顺服基督的话，做妻子的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第二十四节那讲哈，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要凡事要顺服丈夫。但是这样的顺服我们前面也说过了，不是无条件的完全的顺服，而是在主里面，在主里面啊，在主里面。如果是做丈夫的要求妻子做神说不应该做的事情，如果做丈夫的禁止妻子做神要他做的事情，那这个就不是在主里面。所以我们做妻子的顺服的话是在主里面，而且要用感谢的心啊，要接受丈夫的爱抚啊，这样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哈、啊、就会像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如果丈夫的做法真的是像基督那样的做头的话，那妻子的顺服啊是对丈夫的保护啊，丈夫的供应的爱，等于说是一个很正常的回应啊。做丈夫真的是像基督那样做头的话，那做妻子的啊，做妻子的回应的话，那当然是就是说就很自然的是会顺服。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讲到就是一个原因啊，就是说这里讲到一个是为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一个原因是在创造的原因。创造的时候的话啊，神先创造亚当啊，然后创造夏娃，而且夏娃是由亚当出来的啊，而且夏娃是要帮助亚当，这是创造时候的情况。第二的话就讲到就是说啊，丈夫做头是要像基督一样做教会的头一样，所以我们说如果丈夫真的做到像基督那样的做头的话，那当然啊，做妻子的顺服是不成问题的啊，不成问题的。到这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要讨论的？有没有要讨论的？
你刚刚讲的小妇人的事情你没有提
啊？对，小妇人是啊呀，是一位啊英国的宣教师啊 ，Gladys Edwards 的话，他是呀，他就是长大的时候，他一心都要到中国去传福音，一心都要讲去中国传福音。然后他到中国也不容易啊，他到中国他怎么去中国的？他是从这个苏俄那边开始做这个。西伯利亚的铁路啊，铁路坐到东北再下来的。然后他到中国的话，当然就是说他传福音的对象都是女的哈，他就发现了中国女的是绑小脚的。然后那时候是已经是民国时代了哈，其实政府都已经提出来不要再绑小脚。所以他这个宣教士的话，宣教士啊，政府还派他做所谓 foot inspector， 说是天竺的检查员，因为他都可以到老百姓家里去，他要看到，就是说那些小女孩的话不能被绑小脚，啊，所以政府就请他做这天竺的检查员。然后那时候碰上抗战的时候，那时候日本打中国， 他那时候就带了一群孤儿，啊，带了一个一群孤儿攀山越岭哈，啊，然后进到安全的地方，所以他那时候一个女的带了一大群的孤儿跟着他走，啊，从前线要走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呢？然后就这故事再继续下去的话，啊，是说他后来带老蒋是到台湾去了，那所有的宣教士啊，或者离开中国的话，也有就跟到台湾去的。这 Gladys Edwards 就到台湾去，到台湾去的话，呀，大家都叫他小妇人，而且他当时带的一些孤儿很多也到台湾去，把他当妈妈一样的看。啊，那后来他的故事被拍成电影，啊，拍成电影是啊，大家有没有看过啊？叫做啊，叫《六福客栈》啊，《Sixpence》啊，这个啊，就中文翻译成《六福客栈》啊，说他一到中国的时候先开个客栈啊之类的，那。是哪一位女明星演她？哪一位女明星演她的？大家也对那个电影带没印象哈。女明星演啊？
台湾出的一
定。不是在台湾有演过，对。不过我相信美国电影可能在中国也都开放了哦，不一样啊。美国拍的电影，美国拍电影呀，是美国拍的电影，所以那完全用英文的。哈，要全用英文的，那个呀，那个演他的那女演员哈，是英格丽宝曼啊 ，Ingrid Bergman 啊，英格丽宝曼是高高大大的啊，如果大家还看过电影，高高大大的，那就是说，小妇人是矮矮的，就是说，唯一的一点是说。后来小妇人对他这个电影就说有两个评语啦，一个是说这演的女演员是高高大大的，不像她是矮矮小小的。另外在电影里面哈，如果只演这孤儿跟着他跑的话，太干燥无味了，是不是？所以电影里面插进去这个就说这女主角还跟这个还跟这个军队里面的一个少校吧，一个恋爱的事情，就还加上这样恋爱的事情，那电影放进去了。那这个小妇人后来也说，这个其实不是没有实际那样的事情，不过为了拍电影嘛，电影的就说要有那样的恋爱的哈，比较有趣味一点。所以那个小妇人当时就是到中国去啊，就是替政府做那些就是说啊检查员，要确定就是说这些啊确定小女孩子不能绑小脚啊，不能绑小脚。所以我相信啊，好像是。我有没有记错，熊天华好像说他的妈妈都是绑小脚的，还是说他的祖母，我不记得了啊。就是说呀，我们的不，如果不是我母亲的话，但我们祖母大概就绑小脚的哈。
任姐妹还是有绑，
她也绑了，我都绑了啊，也绑过啊，啊，说很快的就放了吧，很快大概就放了哈，所以没有影响到嘛哈，很快就放了呀。所以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呀，我们说一般的文化的话，对女人是不好的，只有在基督教传进去的时候啊，女人的位置就提高起来。好，那是讲到就是做妻子的啊，做妻子顺服的原因。那我们看看做丈夫的责任好了，做丈夫责任这里讲的更多，25节到33节，我们来看25节一起来念。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的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好，我们现在来看说做丈夫的责任啊，做丈夫的责任。圣经中强调做丈夫的责任是爱妻子，我们说这是跟一般的文化是不一样的。我想就说中国的古老文化的话，中国古老文化大概就说也不太愿意用爱这个字嘛，这啊，我们啊是我们听到只是说夫妻相敬如宾哈、啊，没有说是没有说真的用爱这个字。但爱这个字的话，当然说当时的文化，就希腊的文化也有用爱这个字来说丈夫要爱妻子，但是呢，但是希腊的文化哈、啊，保罗当时的话有哲学家叫 Stoic 哲学家，他们说丈夫爱妻子的话，他爱的字是用希腊文 Phileo 的话是所谓兄弟姐妹那一类的爱。爱的话就是说希腊文里面有三种不同的字啊，三种不同的字。 Phileo 是中间的啊， Phileo 中间兄弟姐妹的爱，但是希腊文里面有一个很高的爱啊，叫 agape 啊， agape 的爱， agape 的爱的话是神对我们的爱啊，神对我们的爱，这个是牺牲的爱，像主耶稣对我们的爱一样是牺牲的爱。这里丈夫爱妻子是用 agape 那个字。保罗这里，而且这里保罗用两个图画来描述丈夫对妻子的爱。第一的话，保罗是说丈夫要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般。第二呢，保罗是说丈夫爱妻子要如同爱自己身体一般。我说丈夫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般。先来看第一个，在圣经里面哈、啊，旧约已经说到神跟以色列的关系其实就是丈夫跟妻子的关系。以色列人如果离弃神的时候，先知对以色列人责备，就是说他们是不贞洁的妻子，他们拜偶像的话就是等于跟偶像啊，就是说有奸淫的事情，就不贞洁的妻子。这个在旧约很多地方就先知是这样责备哦，像以赛亚书54:5-8，耶利米书2:1-3，31:31-32，以西结书23，和西阿书1-3。所以旧约里面就有那样的观念，神跟他的子民就是丈夫跟妻子一样啊。那在新约里面呢，主耶稣说呢，说到他是新郎呀，说到他是新郎，这个可以说在马可福音2:18-20，我们翻一下马可福音第二章18-20哈啊。当时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 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耶稣说他自己是新郎，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耶稣在很早的时候就说他是像新郎一样，而且要离开，就也是讲到他最后要被钉死啊，然后复活升天。所以耶稣有讲到，就是说他是新郎，或者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九节那个地方也是类似的讲到耶稣是新郎。保罗在这里是那样的讲法，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一到三节也说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是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或新郎跟新妇的关系。而且我们说在启示录哈，启示录十九章六到九节啊，二十一章第二节跟九节也都讲到将来有羔羊结婚的宴席。羔羊结婚的话，就是主耶稣是新郎，我们教会是新妇啊。所以这个啊，所以耶稣主是基督是新郎啊，我们教会是新妇。保罗说，丈夫要爱妻子，就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的牺牲自己，完全的为教会好啊。主耶稣爱教会，但是他甚至我们钉上十字架，他完全是为着教会好。而且在这里的话，就说保罗用五个动词来说明基督为教会所做的。他首先是说为教会啊，为教会舍己。他首先是说基督爱教会，第一基督爱教会，第二的话为教会舍己，第三的话是说把教会洗净，第四的话就使教会成为圣洁，第五的话就可以献给自己。我们说这五样五个动词哈，是描写由过去亘古一直到永远的将来基督爱教会的过程。我们说基督是永恒存在的啊，基督是永恒存在的，在亘古就存在，基督是亘古就存在，永恒存在的时候，基督已经决定了他要爱那些被他拣选的人，爱那些被他拣选的人。所以这个爱哈，爱教会，教会里面的都是被拣选的人，这些被拣选的人他就为教会舍己的话，那当然就是说他这个，我们被神拣选，以弗所书里面讲的，在创世之前的话就神拣选了我们，然后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就是基督上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上。然后这样牺牲的目的是怎样呢？牺牲的目的就是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洗净，就是说要洗净教会，洗净在教会里面每一个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就得到洗净。这洗净的话是用水借着道啊，用水借着道，这水当然是洗礼，道的话是传道人传讲的一个人得救的真理啊，就是就像说我们洗礼的时候我们也要传讲真理。所以我们受洗典礼之前的话，我都在上面就是总要有勉励哈，有勉励。受洗之前的话，我也是要教导他们上洗礼受洗班，传道人传讲的一些一个人得救的真理。这样洗净之后，我们基督要使教会里面的圣徒不断的成圣， 而且就是说，然后就成为圣洁。成为圣洁是怎么成为圣洁？是圣灵就住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要不断的成圣。最后呢，最后第五个动词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教会会是心腹，要献给基督，他献给基督自己。啊，那就是，就最后讲到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最后教会是很荣耀啊，是可以献给基督做心腹的，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我说到羔羊的宴席的时候，羔羊的宴席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改变了。就说真的是神的大能让我们改变，我们那时候我们就是啊，就是非常荣耀啊，荣耀改变，然后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真正的在教会里面的人啊，就是会是那样的情形，就是会成为基督的心腹啊，我们圣洁没有瑕疵。所以就说这一切都是基督爱他的教会，基督爱他的教会，基督做了这五方面的事情。所以呢，这是基督爱教会，基督就帮助教会。做丈夫的也是一样的，要帮助妻子啊，各方面要帮助妻子，而不是说我们做头的我们要管事，要压制妻子啊，这个不，基督没有那样。基督来帮助教会，所以我们也是要来帮助我们的妻子哈。我们不是来压制啊，不是压制，圣经上都没有那样讲哈，没有那样讲，就是我们要压制妻子。所以啊呀，所以我们要帮助妻子，就是说妻子有些好处的时候，我们尽量让她的一些好的地方能够表现出来，我们不需要压制哈，不需要嫉妒啊。妻子有些好的地方的话，我们做丈夫的也可以接受啊。妻子有好的建议的话，我们也都可以接受啊。第二方面，我们说保罗说啊，丈夫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啊，28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身体。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所以这是第二方面的话是，丈夫的责任。第二方面是丈夫爱妻子要如同爱自己身体一样，必须去保养、去顾惜。而且这里有讲到夫妻两个人已经成为一体了啊，成为一体了。这个因为他在引用创世纪第二章啊31节的人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的话，这不只是肉体上的合一，而且是心灵上的合一啊。就说圣经上告诉我们，就妻子跟丈夫是要心灵上的合一。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丈夫爱妻子就像爱自己的身子一样。然后最后我们说30节的话，这个地方的话可以说基督的心腹跟基督的身体哈，这两个观念，保罗说是这是同一的观念。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又是基督的心腹，同样的观念，所以保罗说的两个原因呀，也是同样的，也可以说是同一的，同样的原因。夫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就像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又是基督的心腹。所以当然了，妻子是我们的心腹，也是我们的身体嘛，那样要看成像自己的身体一样。所以就说， 所以就是说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就像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教会是在基督里面跟基督联合的啊。我们这个以弗所书最主要讲教会，讲这新社会，教会是在基督里面跟基督联合的，所以夫妻的关系就像基督跟教会联合的关系一样啊，教会跟基督联合，那妻子也是跟丈夫联合的啊，联合的关系一样。所以保罗最后的结论就是在33节，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啊。这敬重也是，敬重也就是顺服的意思哈，敬重她的丈夫。所以我想这个我们今天就啊，我解释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要讨论的？
前下的经文里面，就说到这个妇女要祷告的时候要蒙着头什么的，像现在好像不同是不会再有了，除非是
在是的，等到我们讲到那里的时候是可以说为什么要蒙头呢？蒙头的话表示尊敬权柄嘛，所以那地方有时候因为尊敬权柄，所以现在就把那个解释成就妇女就是要有尊敬权柄的心，所以今天就说要不要蒙头的话不是重要，最主要是蒙头后面的意义啊，蒙头后面的意义就是说这个啊呀，蒙头的话啊呀，蒙头的话就是啊，其实就说在基督教的国家哈，基督教国家的时候，基督教国家的话，就说有这样的传统，有这样的传统，就是说有时候是，就说在，在一些重要的集合里面，的话，有时候就说妇女都是，就戴着头啊。戴着帽子了，现在就是蒙头用戴帽来表示，戴着帽子哈，啊，就像这个，我们如果看英国女皇每次出来，她都戴帽子的，呀，她都戴帽子，因为就说这是基督教的传统，啊，女人出来外面的话都戴个帽子，那，那戴帽子的话，就是说在各样场合下，他不需要脱帽子的。有时候男人戴帽子的话，要表示尊敬的话，要把帽子拿下来；女人不需要把帽子拿下来。所以那是就是说那是，就圣经里面教导变成今天我们基督教国家的很多传统。那不过就是说，戴帽的话，现在就说我们说它背后代表什么意义，只要就是说我们真的心中有要遵守它的含义的话，那不戴帽也没有关系啊。有些教会真的是姐妹们都戴帽子的啊，都戴帽子的，那这个其实去那的教会呀，就说姐妹们戴的帽子戴得漂漂亮亮的，就是了，就说看起来都会觉得啊，戴起来更加漂亮啊，这个是这没有问题的，这说都蛮好的啦，就说他们教会要那样戴的话也是蛮好的。好，
我是现在对那个女牧师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来，
女牧师这个问题的话，我想就说教会里面是刚刚已经讲了，就说我们在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我们会好好的来讲那方面的。呀，现在美兰浸信会的是说牧师绝对没有女的， 呀，
美国我只知道有一个女的，
我知道很多人，很多女的做牧师，但是我觉得是不照圣经的啊。呀，我知道，哎呀，我想这个是不是人家做的话，就我们说就是照圣经来的呀。很多人可以照自己的方式去做嘛，但是等到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看啊。这美兰浸信会是说没有女牧师的，天主教到目前的话也没有女神父的啊，因为这个是啊，就是很对尊重圣经呢、啊，尊重圣经的教导，哎呀，这个是我想圣经教导是教导的很清楚的，哎呀，这个哎呀，我想我们到看提摩太书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圣经已经那样教了嘛，已经那样教的话，哎呀，我们不应该有女牧师，呀，我们不应该有女牧师。
牧师，你再讲一下那个门徒的意义。
啊，门徒是吧？门徒就说在那个地方，这个我想这个都可能到我们真的去查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查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前后书的时候，我们再仔细的来看。门徒的话就是表示尊敬啊，表示尊敬权柄啊，在教会里面门徒啊，表示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尊敬权柄，尊敬就是说做丈夫的是头这样的意思啊。我想是很多是文化的影响，或者是习惯的影响。我想是我们可以这样说了，到中国去传福音的时候，西方的宣教士来哈，很多是单身的女的，很多是单身的女的。那传福音的话，可能也很容易传给女的相信啊。那这样的话，这教会的话，有时候牧师不够嘛。啊，牧师不够的话，那就有女牧师的产生了嘛。哎呀，这是那样的情况。不过圣经里面是讲说，没有讲到就是说女人做牧师的事情。那美兰浸信会也是说圣经那样说，我们就真的那样做啊，就真的那样做。天主教现在也是说神父绝对没有女的，也是根据圣经里面的教导。那我想就说我想教会如果牧师不够的话，哎呀，那我想这个就会有那样的状况哈。那弟兄不出来做牧师的话，那当然姐妹就做了嘛，是不是？就是说弟兄总是要来领导的，弟兄不敢出来领导，不愿意出来领导，那当然姐妹就来领导了。好吧，那我们做个祷告结束。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来学习啊，圣经上关于婚姻的教导，关于如何在家庭里面做丈夫跟做妻子。主，我们知道啊，圣经说的是最好的，我们如果能够照圣经来做的话，一定是对我们最好，也让我们真的有愿意照神的话语去做的态度心情。因为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就要顺服神的旨意。我们说神的旨意是在圣经里面跟我们讲解的清楚，我们必须顺服神的旨意。主，我们真求你就带领我们啊，真的做丈夫的爱妻子啊，做妻子的愿意顺服丈夫。我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